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5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因性骚扰丑闻今年的颁奖推迟到明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夕，习近平发表万言讲话，将马克思与中共捆绑在一起。台湾各大学举行新五四运动示威游行，呼吁政府道歉，追究失职。中美低调谈判第二天，中国媒体保持沉默，美方代表母努亲仅说谈得很好，很有成效。中国在南海扩军，美国发出警告。中日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日中韩将联合对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千名中美洲难民聚集美墨边境，少量难民已获准进入美国。伊朗外长发布视频声明，重申拒绝重新谈判伊核协定。法国铁路和法航开始新一轮罢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丽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一位女评委的法国丈夫涉性骚扰的丑闻曝光，决定今年推迟颁奖，明年两个一起发。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此次瑞典文学院爆发的严重危机和去年11月份爆出的 Me Too 反性侵反性骚扰运动有关。18名女性在11月份之后出面指证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作家弗罗斯滕松的丈夫法国籍的摄影师阿尔诺在1996到2017年之间实施性骚扰和性侵，而部分性骚扰和性侵的事件就发生在归瑞典文学院所有的场所。阿尔诺还被指控七次提前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泄露给了博彩公司，而他和他的妻子创办的私人俱乐部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资金赞助。在这一系列丑闻流出之后，瑞典文学院投票决定不开除阿尔诺的妻子，这个决定遭到了部分院士的反对。之后包括文学院的第一位女院长萨拉达尼奥斯和备受争议的弗罗斯滕松本人在内的六名院士相继宣布辞职。而按照瑞典文学院的规定，要增加新的成员必须经过至少12名院士的投票，但是目前该学院只剩下了10位能够正常参与日常工作的院士。据报道，为了挽救这所被丑闻缠身的古老学院，瑞典的国王上个月也宣布将更改学院自从建立以来执行的规定，允许院士辞职以后补充新的成员。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5月4日在北京人大会堂发表万言讲话，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仍然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他表示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习近平在讲话中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共捆绑在一起。习近平作为最大共产国家的首脑，今天在北京人大会堂为出生在1818年5月5日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举行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长篇颂扬马克思主义之后，全场响起了国际歌声。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强制中国返回到马克思主义信条，他今天表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今天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者的革命导师以及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习近平将中共的诞生、夺权、执政以及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各种梦想都与马克思主义捆绑在一起。习近平说，马克思认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还说，中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法新社说，习近平是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他效仿毛泽东将自己的习思想写入中国宪法，攀上了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巅峰。不过中国在毛死后已经放弃了毛思想，恢复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中国现在有至少370名拥有数亿美元资产的富豪，人数位居美国之后全球第二。目前中共的精英阶层与农民之间不 平等的现象非常明显。尽管如此，习近平还是呼吁8900万中共党员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他今天特别要求中共党员阅读马克思的书籍，有关法国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请听稍后记者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台湾各大学今天响应新五四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呼吁政府道歉追究失职。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天是五四运动99周年，台湾却正因为教育部对选出来的台大校长迟迟不发聘书的反民主作为引起各大学的不满。受到政府反民主对待的台湾大学师生组成大学自主联盟，发起新五四运动，下午展开游行，反对政治干预校园，将持续到深夜。主办单位预估大约有5000-6000人参加。大学自主联盟提出4点呼吁：一、教育部必须终止3个月来蛮横荒唐的违法脱序措施，立即依法聘任；二、行政院长赖清德公开道歉并追究失职人员；三、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不得重启遴选作业程序；四、每一个有风骨的知识分子都应拒绝参与二次遴选。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于1月初选出中研院院士管中敏为新任台大校长，原应在2月上任，但只因为管中敏曾任马英九的内阁阁员，被蔡英文政府违法杯阁，到现在还没有发出聘书。教育部卡管不成，更换部长之后，新任部长吴茂坤日前宣称驳回遴选的结果，引发台湾学术界强烈反弹，认为违反大学自治精神。台南国立成功大学教职员今天响应台大，成立成大人校园自主行动联盟，也发起绑黄丝带行动。国立政治大学也有50多名教授发出捍卫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的联署宣言，指出他们无法默认与漠视这些侵蚀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的胡作非为。台湾中部地区的大业大学、东海大学、中兴大学、中州科技大学的部分学生今天清一色穿上黑衣，在台中市政公园举行公祭仪式，学生们持鲜花行3鞠躬，哀悼已经死亡的大学民主自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今天则头绑黄丝带冲入教育部的部长办公室，高呼口号，要部长吴茂坤下台。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和日本首脑今天举行电话会谈，详情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安倍与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日本时间5月4日傍晚6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电话会谈，这是日中首脑的首次电话会谈，双方就改善日中关系及朝鲜问题进行了磋商。有关朝鲜问题，双方就朝鲜必须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达成一致，对于阻止朝鲜反复的核与导弹开发，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安倍首相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由衷的敬意，双方一致同意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继续合作。安倍表示，朝鲜必须将无核化的承诺付诸具体的行动，双方确认了将在此方面继续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此外，日中韩将联合对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再请听楚良一的报道。
日中韩将联合对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日中韩三国4日在马尼拉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对上月27日的韩朝首脑会谈签署的板门店宣言表示欢迎。声明认为，美国特朗普政权对钢铁等实施进口限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是风险，表示了将联合对抗所有的贸易保护主义。联合声明称，期待板门店宣言能进一步推动缓和地区内的地缘政治风险，对朝鲜半岛的融合气氛日益浓厚给予肯定。此外，声明还以特朗普政权发动钢铁和铝限制进口关税和引起贸易摩擦为背景，称将对抗一切保护主义，强调了多元化与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的重要性，表明为此日中韩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声明强调将维持亚洲经济的持续发展， 为世界经济成长做出贡献，同时指出了世界经济所存在的风险，如保护主义的抬头和比预想提前的金融紧缩及地缘政治上的紧张等不安定因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美在北京举行的贸易谈判5月4日进入第二天，这个谈判在秘密低调中进行，只有美国财长姆努钦今天离开酒店前往谈判地点时向媒体方向说，我们谈得很好，很有成效。特朗普几个月来抱怨北京不公平竞争和双方巨大贸易逆差，之后他派遣财长前往北京讨价还价，随同官员包括商业部长、贸易代表和总统府贸易顾问，中方领衔出场的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北京和华盛顿都对这场谈判非常低调和秘密，原先双方对外宣布这一轮谈判要持续两天，今天是第二天，可能也是最后一天。北京目前面临美国在5月22日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巨大压力。法新社说，中国官媒都在美国代表团到访北京这一事上保持沉默。今天中国官媒的主要新闻是习近平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万言讲话。白宫于5月3日警告中国如在南海扩建军力将面临后果，请听罗拉的报道。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清楚中国在南海军事化行动。白宫发言人强调已经直接向中方表示关切，说中国最新南海军事化行动将导致近期和长期的后果。此前美国 CNBC 电视台报道说，过去30天来，中国已经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三个岛屿上部署了导弹系统，这是中国对控制这些有主权争议岛屿采取的重要措施。对此中国拒绝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法新社指出，中国声称历史上南海诸多岛屿和礁石属于中国，但是中国的邻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对南海的一些岛屿和海域表示有主权，这引起中国与周边相关国家的关系紧张。法新社指出，问题就在于中国通过在南海修建人工岛屿，并在一些岛屿上兴建军用飞机跑道和民用设施，中国用建设军事设施来使自己对南海主权声称和控制成为既定事实。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应该合理解决南海争端，并且尊重自由航行。美国也频繁向该海域派遣军队和航空母舰群。
以上是罗拉。上千名中美洲难民汇聚在美墨边境，少量已经进入美国，请听王山的报道。
来自中美洲大约1000名难民乘坐大篷车4月29日抵达美墨边境，在准备进入美国时被美国边防人员拦下。美国司法部起诉了11名难民，指控他们非法入境，但有74名难民获准进入美国，美国移民局将审理他们的庇护申请。获准入境的难民大多数是妇女和他们的子女。一名带着两个年幼子女的母亲表示，由于在家乡受到街头帮派威胁，所以千里迢迢来美国寻求庇护。这些难民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目前他们在紧靠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在用毯子和防水布搭起的挤破营地内开始他们的等待。当有人带来与他们命运有关的消息时，他们便蜂拥而上向美国走去，但结果令人失望。还有一些难民就在美国海关大楼外的人行道过夜等候。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一直在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但他没有表示这些中美洲难民中有多少人能获得美国的庇护。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告诉墨西哥官员，如果美国方面对这些难民的审查时间太长，这些难民可能需要搬去庇护中心，难民临时搭建的营地可能会出现健康及安全问题。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 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年5月5号，也就是周六，是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中国政府今天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纪念大会，并在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大加赞美，引发了关注。他呼吁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地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让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中国的官方媒体自然对此大举报道。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各界近期必将掀起一场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狂潮。马克思的一生中出版过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最著名和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无疑就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马克思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创始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两极分化的赞美和批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人尽皆知，但是其理论究竟如何，为何能够在人类近代历史上带来如此大的影响？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一些共产主义的政权肆无忌惮地对社会进行改造，又造成了无数的牺牲者和人间的悲剧呢？这可能就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看。法新社今天刊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基本理论，我们就用5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这篇文章指出，首先就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劳动者和资本或者是生产力拥有者的对立贯穿着人类历史。马克思认为，阶级不平等无可避免地酝酿出了阶级斗争，也为历史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发动机的推动效应。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一直在寻求通过革命消除这种被控制的关系，达到建立更加公平社会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专政这个提法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直到1850年马克思才将其联系在了一起，进而成为一个半世纪之内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指南。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权且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的形势暂时得到维持，但是无产阶级在此期间获得权力，并且利用权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理论基础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问世是在1848年，这也是欧洲大众觉醒初期。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甚至是资产阶级和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为无产阶级斗争胜利后的一个公平社会的到来做出一些解释。而共产主义的支柱就是私有财产的剥夺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终于能够达到的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国家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有阶级及其对立面，取代这种旧形式的将是共同协作的形式。在这里，个人是否能够自由的发展，决定着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共同命运。但法新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被用在现实中后，个人财产的剥夺的过程导致百万人丧生，尤其是在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和毛泽东掌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理论基础就是国际主义。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非常有名的话为第一个超越国家概念的政治架构奠定了基础。这个国际主义的联盟的呼唤成为前苏联政权的格言，也在几十年内在全球最苦难的人中找到了共鸣，意识到不同国家民众有共同的诉求这个事实。而这个理论也处于苏维埃的国际化的中心，将越南、古巴这样遥远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也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组织，比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库尔德工人党，或者是各种另类全球化的运动殊途同归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的理论，针对的是被称为人民的精神鸦片的宗教。发行社指出，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让信奉者忘记自己苦难的替代品，但是也可能被强者所利用。但尽管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的捍卫者，但是他并未将此作为理论的教条。但问题是，这个说法被苏联和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国家领导人激进化后，造成了教士被杀害，信仰者被流放，礼拜场所遭到毁坏，宗教组织为国家服务这些后果，其目标当然是要消灭和共产主义理论形成竞争的所有的其他的意识形态。法新社文章最后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宗教的异化只是无产阶级遭到奴役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马克思有再生之灵的话，他可能也会对自己的理论被如此利用感到震惊吧。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头条各有侧重，费加罗报重点关注西班牙巴斯克独立运动团体艾塔宣布自行解散的消息，解放报则聚焦俄罗斯为洗清叙利亚政府化武袭击嫌疑所做的努力，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思考法国政府阻止逃税的措施的成效，法共人道报梳理总统马克龙上任一年以来法国政坛左翼阵营的现状，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试图总结马克龙就任总统一年来的表现。关于中国，回声报以简讯方式报道了中国外长王毅在朝鲜的访问，中国可能已在南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导弹，以及美国指责中国吉布提驻军以强力激光骚扰美军飞机驾驶员的事件。回声报以较长篇幅介绍了法国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自4月底开始在上海联合主办的陌生风景展览，这是卡地亚基金会收藏的标志性艺术作品首次大规模向中国观众展示。中国中兴集团遭遇美国制裁，华为在美国也处境微妙之际，中国手机业另一家企业小米日前正式提出要在香港上市融资。回声报注意到，小米集团为上市融资而公布的公司业绩实情显示，2017年的营业额虽然成长了 67.5%， 但却亏本43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7亿欧元。这表明小米手机在某些市场为应对其他中国品牌的竞争而再度压价。回声报的报道介绍说，小米集团和很多中国手机企业一样，为争夺市场宁愿压缩利润，甚至不惜亏本，寄希望于通过提供服务来赚钱。小米集团的盈利主要来自电影、音乐或电子游戏的网上销售。小米集团目前尚未明确计划上市融资的数额，但分析人士认为融资额可能会高达10亿美元，小米的身价也将由此而提升至1000亿美元。但报道指出，由于香港股市为吸引中国高科技企业投资，自5月起实行双轨制新规，小米集团的高管将可以以小额股份把持集团的控制权。但回声报的报道认为，尽管投资人对这样的机制态度有所保留，但预计他们不会犹豫太久。叙利亚杜马地区今年4月7日涉嫌发生化武袭击，并随即引发美英法三国针对叙利亚政府军设施的军事打击，但此后就有消息称所谓化武袭击纯属子虚乌有，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相关的消息，即使在法国也有政治人物对所谓化武袭击表示怀疑，要求政府拿出证据。解放报今天发表长篇分析报道，回顾一个月以来俄罗斯传媒工具各种混淆视听的表现，揭露俄罗斯政府为维护阿萨德政权而编造假新闻的努力。报道指出，正如2013年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袭击的指控，法国政府 公开了作为此次化武袭击指控基础的情报部门报告。这份八页长的报告根据当地信息来源收集到的图像以及不同部门收集到的证词得出结论，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指认叙利亚当局应当对4月7日的化武袭击负责。一名法国高官针对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向解放报记者表示，这是一次情报收集工作，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反复核查数十次，都经过大家一致同意。但是俄罗斯拒绝接受这份报告的结论，要求展开国际调查。解放报的文章就此写道，俄罗斯没有明说的是，正是俄罗斯在去年11月破坏了唯一一个负责化武袭击调查并指认责任者的机制。这个机制于2015年在联合国决议的框架下成立，由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组成，为避免被指责有立场倾向，该机构的成员中没有任何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的专家。2016年9月，该机构得出结论，认为大马士革至少两次在叙利亚西北部使用氯气袭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则曾有一次芥气袭击。一年之后，该机构的调查又显示，阿萨德政权曾在一次袭击中下令使用沙林。但克里姆林宫否认所有这些结论，并使用否决权拒绝延长该机构的使命，该机构就此解散。目前被派往调查4月7日的化武袭击嫌疑的是一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团队，但调查人员无权指认责任人，只能确认是否有化武袭击。调查人员抵达叙利亚之后的最初两周，叙利亚当局以安全为由禁止调查人员前往爆炸地点，而多家电视台此前都得以进入现场。4月21日以后，调查人员终于得以取证，这些样本将送往不同的实验室检测，但由于这类物质往往很快会分解，金融时报称调查人员考虑开棺检验遇难者的尸体。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两岸再度走上金钱外交的老路，究竟谁会是真正的赢家呢？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5月1日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宣布和台湾断交并和中国大陆建交，对蔡英文政府来说应该是一大打击，台湾的舆论对于双方77年的邦交中断有什么看法呢？
是联合报的评论文章啊，分析说这个多米尼加是中共19大之后被蔡政府下手的第一个断交国。那中多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之后，是由大陆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见多米尼加的外长。我们知道王岐山他是代表习近平负责执行对美事务，而多米尼加呢就位于美国的后院，所以分析认为中共在中南美洲积极运作啊，有一种可能是向美国示威啊。那其次就是蔡英文上台之后跟北京之间一直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只能够依靠强化美日关系来制衡。但是从台湾旅行法的台美高层互访，然后国防授权法的台美军舰互相泊靠，就一路不断地向美国倾斜。那最近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务实台独论更是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所以可以预见北京未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力道只会更强，更不留情面了。
记得马英九执政时期，曾有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主动表示希望和中国大陆建交，但被中国大陆拒绝。现在中国大陆却主动挖台湾的墙角，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哦，没错，这次事件呢，台湾的各界几乎都认为不能责怪台湾外交部维护邦交不力，因为问题不在外交，而在于两岸关系的恶化。因为蔡英文不认九二共识，而且不断地向台独迈进，所以整个局势都改变了。那你提到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主动向大陆示好，那个是在2009年，那个时候呢，因为两岸外交休兵，巴拿马跟萨尔瓦多都曾经瞒着台湾私下主动向大陆表达建交的意愿， 但是大陆不但不领情，而且还把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让马英九政府能够及时处理。那这个就显示说，当两岸政府都认同一中，大家是自己人，什么都好谈，什么事都好办。而当蔡英文政府自外于中国人，那中国大陆就照章办事了。
台湾外交部长在宣布和多米尼加断交时提到，中国大陆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手段挖台湾的邦交国，说他深感不耻。两岸是否又因为关系恶化在外交上撒钱呢？
是，一点都没错。在马英九2008年提出外交休兵之前，两岸就是国际社会的冤大头。台湾为了维护邦交国，是不断地向邦交国提供金援或者是协助各种建设。那大陆方面也不遑多让，让一些中南美的国家或是南太平洋的岛国是两头拿钱，肥滋滋的。那马英九八年任期期间呢，这种现象不复出现。但是这一次，台湾为了留住多米尼加，在三月间才刚刚把价值3500万美元的两架直升机、50部悍马车等军事装备送给多米尼加。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多米尼加已经跟大陆在欧洲还有非洲谈过两次建交事宜了。也就是说呢，对台湾来讲，这个多米尼加不但是琵琶别抱，其实还是劈腿的。那中国大陆用什么收买了多米尼加呢？包括平价住宅、高速公路、港口、铁路、民航，还有天然气发电厂等等，一共价值31亿美元的承诺，终于让多米尼加点头说我愿意了。
既然两岸在国际间又恢复了零和的外交战，接下来台湾还有哪些邦交国可能会变心呢？
是去年6月啊，巴拿马跟台湾断交之后，当时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曾经在7月份紧急访问多米尼加，以强化双方的关系，并且提出新的一个合作方案。那同时呢，李大为也在当地召开了一个台湾驻拉丁美洲的使节会议，以建立新的策略，防止外交崩盘。但是呢，当两岸的政经实力逐渐扩大的时候，如果台湾一定要走向分离之路，台湾的外交部做什么都是枉然。举例来说，台湾多年来捐助多米尼加数百万美元从事发展计划，但是多国现在跟大陆的贸易额每年高达20亿美元。另外呢，大陆是多米尼加全球第二大供应国，多米尼加则是中国在中美洲跟加勒比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为了加强跟中国靠拢，多国的总统梅迪纳还曾经出席中资在多国自由贸易区设立的第一家企业开幕仪式。就是说呢，当中国的政经实力不断增长，像这样的场景肯定会在许多台湾的友邦重复出现。台湾有学者预估，因为中国大陆跟萨尔瓦多执政党的历史渊源跟意识形态比较接近，对台湾来说，未来萨尔瓦多的外交关系有可能会出现危机。无论如何，除了梵蒂冈考虑的因素不是金钱利益之外，台湾其他的邦交国恐怕都很难抵挡中国强大政经实力的磁吸效应。当两岸再度走上在国际间撒钱的老路，台湾固然占不了便宜，但中国大陆又何尝是真正的赢家呢？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费利普的技术制作。下个周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简要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一名评委的丈夫性骚扰丑闻曝光引发的冲击波，造成内部危机，而推迟到明年才颁发。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夕，中国政府隆重地举行纪念大会，习近平发表万言讲话，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共捆绑在一起。台湾各大学举行新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呼吁政府道歉，追究失职。安倍晋三和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涉及改善日中关系以及朝鲜问题。日中韩将联合对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中美低调谈判 第二天，中国媒体继续保持沉默，美方谈判仅仅说谈得很好，很有成效。中国在南海扩军，美国对此发出警告。上千名中美洲的难民聚集在美墨边境，少量难民已经获得了进入美国的证件。伊朗外长发视频声明，重申拒绝再谈判伊核协定。法国铁路和法航开始新一轮的罢工。听众朋友，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关注的是中美贸易谈判。
听众朋友，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首的代表团从周四起在北京就美中贸易争端展开谈判。路透社的报道说，谈判星期五进入第二天，也可能是最后一天。努钦周五表示，我们正在进行友好的对话。中国目前未对谈判的进展作出评论。此前，中国扬言将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包括对美国大豆和飞机加征关税等。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五在社论中表示，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发酵凸显出分歧已经变得非常琐碎，双方握手言欢将非常困难。社论还称，全球都将祈祷双方达成协议，因为如果谈判失败，将预示着双方互征重税，这可能使全球贸易受到重创。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周五在社论中指出，两国之间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凸显出差距变得有多小，以及要让双方都满意有多困难。社论还指出，这需要双方的妥协，如果双方对互相让步有切合实际的预期，就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华尔街日报》也指出，周四下午，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特、财政部长努钦等官员开启了与中方谈判人员的第一轮对话。双方都预计，这将是一场漫长而且艰难的谈判，短期内不会达成和解。首轮对话将于周五结束。美国的贸易专家称，他们预计中国当局将给美国代表团拿出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方案，其中或许包括之前就宣布过的部分举措，比如逐步取消部分行业的合资企业限制、下调汽车关税以及增加采购美国商品等。安可顾问大中华区主席麦建禄告诉路透社，谈判极有可能不会改变加征关税的情况，但美国或许能够使中国相信美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关系方面的方针。麦建禄说，我认为美国对于让中国做出改变不抱太大的幻想。他指出，旨在提升国内制造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习近平推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海外人士则猜测这是一套进口替代计划。他说，我们想的是如何调整与中国的交流，从而保护美国、美国的创新以及美国的企业。如果采取保护己方的行动能够促使中国改变做法，那就是胜利。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特星期二曾经表示，他的目标并非要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而是设法限制其对美国的伤害，并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外资竞争。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经历了机构调整之后，中国新组建的谈判代表团有着深厚的经济和金融背景，但对贸易法的细节就没有那么自信了。并且尽管熟悉美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但说到美国的贸易政策时，他们不太了解级别较低的顾问和官员中谁是做什么的。两国都淡化了谈判会化解他们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的可能性，而且同样还是因为中方官员在国际贸易方面缺乏经验，可能导致双方在周五谈判结束之前找到共同点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新组建的中国高层谈判代表团由刘鹤领导，成员来自商务部的人不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专家，刘鹤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密顾问，也是他的老朋友。文章指出，许多美方谈判代表在对贸易政策的熟悉程度上胜过中方代表， 比如自卡特政府以来便一直专注于贸易问题的莱特希泽一直与沃尔夫密切合作，并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相比之下，在近几个月的一系列官僚体制重组之后，中国许多高级贸易谈判者都是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在贸易问题上没有什么实际经验。有美国媒体指出，这场中美贸易争端实际上是一场没有宣战的美中科技冷战。一名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表示，我不认为这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一场美中之间的科技冷战，因为这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且这些计划也加深了这样的担忧，因为这都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这将会让任何贸易谈判的结果变得复杂，因为这涉及到贸易之外的很多问题。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也说，在美中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有争议的点是科技。陆克文称，这是一场科技领域没有宣战的新冷战。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前往北京谈判前说，中国政府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是个可怕的战略计划，将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形成威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今天的话题是，科学家们可能找到了治理塑料污染的新方法。
各位听众，科学家们近期意外找到了一种酶，可以迅速分解塑料。这个重大的科学发现让科学家们相信能够解决目前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的塑料污染问题，为保护海洋和鱼类以及人体健康带来了福音和希望。正当全世界苦于塑料制品造成的环境灾难时候，科学家们无意中发现了一种物质，这个叫做 PEDD 的酶，只要几天的时间就能迅速吃掉某些塑料，或许能发展成为治疗塑料污染的有效方法。这个发现还要追溯到2年前，研究人员在日本垃圾倒放厂发现了一种霉细菌，这个突变霉细菌可以吃塑料，就是一种与塑料为食的细菌，能够自身产生霉降解的塑料。自从这个最初发现以来，英国和美国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一起共同研究此前在日本发现的这个突变霉菌结构的时候，意外创造出能够吞食塑料的酶。科学家们目前已经能够创造出一种可以迅速分解塑料的酶，就是科学家们经过试验对这种自然产生的细菌酶加以改良，仅用了96个小时，在4天的时间内，这个酶就能够迅速分解塑料化学物质。科学家们一开始想减慢这个酶的繁殖速度，但是意外的却让酶繁殖速度加快。这种酶把塑料化学结构打碎，然后碎粒就可以被回收，就是科学家们命名的 PEDAS 酶蛋白质。他们试图了解酶降解塑料的原理，他们使用高亮度1000亿倍 X 光生成的这种酶的 3D 高清模型，发现了 PET 与角质酶极为相似，只有其中一处有不同。角质酶多见于真菌和细菌，研究人员设定这种酶细菌不同于角质酶之处，赋予了其降解塑料的能力，于是添加氨基酸令其活性部位突变，使其更接近角质酶，却意外发现了一种新的酶，降解塑料能力更高。根据科学杂志的消息，这种酶能够分解飓风乙二甲酸乙二醇，而聚酯酶是从石油中提取的化学物质，广泛运用在塑料、塑料袋和食品包装上。 这个研究相关的结果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上。大家知道，塑料制品一般需要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分解。在世界各地和海洋上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无法迅速再循环使用，给环境已经造成了灾难。英国该项研究的负责人梅根教授表示，聚酯纤维给植物树叶提供保护。科学家们认为，吃掉聚酯纤维的细菌已经有数万年的进化历史了。塑料产品大量出现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此前很少有人预料到现今海洋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塑料污染问题。现在科学家们也创造出这个奇迹，为解决塑料严重污染问题找到了方案，也可能彻底改变某些塑料回收过程，使构成塑料产品的某些物质可以重复有效的利用。梅根教授透露，这与目前用于生物洗涤剂和制造生物燃料的煤大致相同。他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开发出一种工业上可以使用的技术，将 PUD 等恢复到原始结构，然后再回收利用。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如何把这个实验室中发现投入实际使用中，以及如何掌控这个大规模工业化使用这种煤技术，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巨大的挑战，还需要一段研究时间。虽然这是科学家们一个意外的发现，虽然在工业化上投入使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障碍，但是无论如何，在减少塑料污染危机中，在寻找科学办法解决问题上，有科学的动力对于人们共同生活的环境来说可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按照目前人们消费速度计算，人们每年持续制造 3.11 亿吨的塑料垃圾，而目前只有 14% 的塑料垃圾可以被回收。预计到2050年，漂浮在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数量会超过所有的鱼类。目前一些塑料回收后，大约 80% 用于纺织行业，因此塑料中的聚酯和纺织行业中使用的聚酯面料、涤纶面料等属于同一种原料。梅根教授指出，通过这些超强吃塑料的酶可以加速溶解塑料，这样也可以把聚酯再次利用制造塑料，避免使用更多的石油生产塑料产品，也让塑料能够更快的回收使用，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但是无论如何，英国和美国科学家们本次在实验室中的这个意外发现或许能够成为治疗塑料污染有效办法，这也为人类社会消除塑料污染、控制滥用塑料带来了希望。大家知道，当今世界上塑料污染非常严重，从印度的恒河到英国的泰晤士河上，成千上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抛弃在自然中。根据最新统计，人类社会每年向海洋中抛弃800万吨塑料垃圾，其中最大一块漂浮在海上的垃圾面积如同三个法国国土的面积。这些漂浮在海洋上的垃圾被称为第八大陆，主要集中在北太平洋、印度洋，其中在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形成的塑料大陆面积最大，大约有160万平方公里。 英国船长摩尔在1997年首次发现了这个塑料垃圾大陆。他原本想抄近道从赤道无风带航行，结果意外陷入了一个从未被人发现过的塑料垃圾地带中。他回忆说，我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塑料，在一望无际的塑料垃圾中，他认出来一些塑料衣架、一个充气的排球、卡车轮和几十个漂浮捕鱼浮标。在航行中，他放眼望去，到处都漂浮着塑料袋和碎片。摩尔船长他们用了一周时间才穿越过这个塑料垃圾袋。因为塑料分解缓慢，对于全球会有上千年的污染，也成为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虽然在塑料垃圾回收上现在有进展，但是还只限于极少的塑料垃圾被重新回收使用。因此，人类社会需要迅速找到回收垃圾的办法，减少环境污染。根据统计，这些塑料垃圾 10% 来自渔网， 10% 是海上航行货物抛弃的，其余 80% 的塑料垃圾则来自陆地，它们通过排水管道等途径进入了海洋。大家知道海洋漂浮的塑料垃圾危害人的健康。科学家们近期发现 95% 的海燕胃中都有塑料，许多死亡的信天翁的幼鸟体中发现了塑料盖、塑料打火机、塑料玩具、梳子等。吞下了这些塑料制品，导致鸟类食道或者器官被划破，从而造成它们窒息或者因为饥饿脱水而死亡。研究人员还发现，当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后，它们就会被像海绵一样不断吸附重金属和污染物，随后垃圾会被小鱼误食，再通过较大的鱼类、鸟类、海洋哺乳动物等，这一系列食物链的累加会让海洋垃圾的毒性不断浓缩，最后有可能被端上人们的餐桌上。的确，塑料污染海洋是鱼类的杀手。近期，生物学家们从一条在苏格兰搁浅死去的鲸鱼肠胃里掏出了大量没有被消化的塑料袋，它们阻碍鲸鱼的正常食物消化。鱼类受到塑料污染威胁，人们也是随后的受害者。一位比利时毒品专家的分析研究让人瞠目结舌。他指出，人们食用的牡蛎中含有大量塑料微粒，迟早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因此需要现在就采取措施，减少塑料垃圾污染。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污染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科学家们新发现一种可以吃掉塑料的酶。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今天要介绍的是法国东南部的一道乡土菜肴 Gassoulet， 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法国美食节目时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卡苏莱这道法国乡土菜肴。卡苏莱砂锅是来自法国东南部的一道地道的乡土菜，主要由香肠、白豆等熬制而成。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享用这道热乎乎慢炖出来的主菜，让人感到温暖无比。更何况这道菜肴与14到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似乎还有某种关系。卡苏莱又被叫做卡苏莱砂锅，是法国一些地区用陶制砂锅熬出来的一道菜肴。大家知道，一些著名的美食也经常会伴随着一些有趣的故事，卡苏莱这道菜也不例外。 据说卡苏莱的烹饪方法最早源于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就是从1337年至1453年，当时法国卡斯特尔诺达利小城陷入了英军的重重包围中，城中挤满了饥肠辘辘的人们，为了重振士气拼死抵抗，小城里的人们收集了所有可以食用的食品，主要是肉类和豆类，然后大家使用一个巨大的锅慢炖了数小时，吃了这顿餐后，城中的人们士气大振，终于击退了英军，取得了胜利。这个故事经过名厨蒙塔纳的讲述后，卡苏莱砂锅与英法百年战争的关系似乎变得非常可信。而事实上，卡斯特尔诺塔利这个小城市在百年战争的时候遭到了重创。一些专家还指出，现在大家烹饪这道菜使用的白豆子是16世纪才由南美传到欧洲来，所以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考证卡苏莱这道菜与英法百年战争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卡苏莱具有相当高的营养价值，吃到高热量的菜肴绝对是天气寒冷时的一道美味，而且卡苏莱绝对属于法国乡土菜肴，它也是法国农村家庭聚餐时的一道大菜。通常农民家庭一大早就把豆子和肉类放到砂锅里炖，一炖就是数小时，然后全家人一起享用后，有充足的力量去农田干活。其实卡苏莱这道法国乡土菜还有一个特别的魅力，那就是烹饪卡苏莱的器皿是个陶制的砂罐，卡苏莱的名字来源于这个陶罐的名字。另外，法国南部城市包括图鲁兹等城市，这些地方都表示自己是卡苏莱的故乡，每个地方也都有各自烹饪卡苏莱的特色。虽然做法稍有不同，但是可以感到法国东南地区人们喜爱这道菜。烹饪好端上桌来的卡苏莱，就是满满的一罐香喷喷的豆焖肉，经过长时间烹调的白豆软绵入口即化，夹杂着芬芳的奶酪和肉香，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那么如何烹饪这道菜呢？最好准备一些白豆、培根、切碎的猪肉、适量的香肠、一些西红柿，还有胡萝卜、洋葱和一些香菜调料，然后放上盐和胡椒。烹饪前最好把白豆子提前用冷水泡一晚上，在砂锅里放上猪油，然后放上白豆等这些准备好的配菜，然后就可以盖上盖子慢慢的炖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巴黎时间星期五13:56，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一名评奖委员会的成员的丈夫性骚扰丑闻曝光后引发的冲击波而导致推迟到明年才颁发。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夕，中国政府隆重地举办了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万言讲话，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捆绑在一起。台湾各大学举行新五四运动示威游行，呼吁政府道歉追究失职。安倍晋三和习近平举行了电话会谈，内容涉及到改善日中关系和朝鲜问题。日中韩三国将联合对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和美国低调的贸易谈判进入第二天，中国媒体在此方面还是保持沉默，美方的代表也仅仅表示谈得很好，很有成效。中国在南海继续扩军，美国对此发出了警告，上千名中美洲的难民聚集在美墨边境，少量难民已获准进入美国。伊朗外长发视频声明，严正再次重申拒绝再谈判伊核协定。法国铁路和法国航空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罢工。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的演唱者是 Claire Vincent， 歌曲的名字叫 Neuilly Levé du Soleil， 日出在乐意市。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